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一篇一到六节。诗篇第一篇第一节，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第四节，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罪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读经到此。
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汉阳弟兄他来为我们证道。过去他在这个美国的一间神学院那边，北卡那边装备，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的来领受主的话语。好，我们请汉阳弟兄。
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体贴我们的耶稣，鼓励我们的圣灵，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有你特别的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能朝见你，在这个地方众子民一起的来称谢你，来赞美你，在这个地方我们更能听到你的声音。主，我们求你洁净这罪人，在台上这个罪人，这嘴唇不洁的人，主，使用他，让他成为你的话语的出口，让你的子民们包括他自己得到益处，蒙恩典。我们将以下时间在主手中，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放不落，放不落， Let it goLet it go。 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听到不同的歌曲。两三周前我刚搬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楼下有个卡拉 OK 比赛，棒尾落棒尾落，就是卡拉 OK 比赛的一首闽南话的副歌。 Let it go 是一部好莱坞卡通电影的主题曲，很多小朋友们都经常在唱。同样是三个字，放不落是放不了的意思， Let it go 是放开它的意思，同样是三个字，同样是三个字，不过它却是完全不同寻找快乐的方法。对有些人来说，寻找快乐是要抓，不可以放，我整辈子要抓，我整辈子要追，我整辈子要赶，我有身体健康我就快乐，我有钱我就快乐，我可以环游世界我就快乐，我可以有美好的事业我就快乐，我可以子孙满堂我就快乐。所以我从年轻到老，我放不落，我放不下，我不甘愿，我得不到我就不快乐。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我要放开它，我要敢敢的抛开一切去追求我的梦想， 去改变这个世界，那么样我才可以快乐。弟兄姐妹们，真的吗？抓住一切就可以快乐吗？拥有一切就可以快乐吗？弟兄姐妹们，抛开一切就可以快乐吗？只是神说不是的，有第三个方法。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这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快乐吗？基督可以快乐的，不过要用神给我们的方法来得到这个快乐。刚才你们听到荣华姐妹所朗诵的这首诗，你们会说：“哎，汉阳啊，没有快乐这个字嘞。”哎，是的确没有，我们的翻译本是没有快乐这个字。不过有两个字跟快乐有关系，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是有福。怎么说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这个字有福呢，的确也就是快乐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翻译成这人便是快乐，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这人便是有福的。所以你想想是有逻辑的，一个有福的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你去看一个很伤心天天忧忧愁愁的人，他会说他是个有福的人？不会的，是一个快乐的人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不过在这里呢，并不是单单的这样纯粹的快乐，而是什么呢？而是当你看这个字的时候呢，它是复数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很直译的来翻译的话，你可以说这人便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是非常非常快乐的。他不只是快乐而已，他是非常非常快乐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来明白，哎，假如神说我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这样我要学习这个方法，可否有个方法让我做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人？所以神说有啊，方法在哪里呢？方法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说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非常快乐，这人便非常有福。首先我们要明白说，其实这个方法有负面的和正面的。负面的是什么呢？负面是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快乐吗？你真要快乐，你不可以跟从恶人的计谋。你真要快乐，你不可以占罪人的道路。你真要快乐的话，你不能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真要快乐的话，你其实不能犯罪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每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发现你不回到神的面前，你是不可能快乐的。因为你什么呢？你要逃，你要像约拿一样跑得越远越好，跑得越远越好。不过在这里上帝告诉我们说，当你看第一节的时候，至少我们要有两个收获，有两个功课。第一是什么呢？你要明白在这个世界里头呢，我们不犯罪是非常孤独的，我们不犯罪是非常孤独的。怎么说呢？因为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人对比很多人。他是说什么呢？诗篇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单数的，一个人对比什么呢？众多的恶人。这个人对比什么呢？众多的罪人。这个人对比什么呢？众多的亵慢人。所以你想，其实你不犯罪在这个世界里头是很孤独的。所以因此往往我们会软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要孤独，我们要被什么呢？我们周围的朋友接纳。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大概小二小三去小学的时候，就被我的学长取笑：哎呀，你娘娘腔，你娘娘腔。哦，我们这小二小三的男生都是娘娘腔，所以我们就想，为什么是娘娘腔？我们会打架，我们会什么？为什么是娘娘腔？哦，原来如此。他说你是娘娘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会骂脏话啊，你骂脏话好像娘娘腔一样。这样你懂我们做什么吗？我们这班同学回到家里呢，不是温习功课，找一面镜子，在镜子面前骂脏话啊，学要累积我的脏话的词汇量啊，而且要骂得很顺，而且还要注意我的身体语言，骂得很凶。那学习完了，隔天啊，回到学校里头骂给学长听，这样学长什么呢？你终于像个男人了啊！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会这么做？因为我要被接纳，因为我不要孤独， 我要在这个世界里头，我要犯罪，很多时候是因为我要跟他，我要站在他旁边，我要坐在他旁边。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要单独一个人。不过圣经告诉我们，你不犯罪就是孤独的，你不犯罪就是孤独的。因此每周我们来到教会就是如此，你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什么呢？我们很多很多在外头孤独的人什么呢？回到这里就不孤独了。我们鼓励彼此，鼓励完过后呢，明天开始又回去什么呢？回去那孤独的生活里头，孤独的生活里头。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功课我们要学习，功课是很贴切的。那功课是什么呢？那功课是神告诉我们说，不要小看罪，罪没这么单纯，罪没有这样单纯。为什么呢？因为罪是按部就班的。大家和我一起来看第一节，你注意他诗人神用的动词，他是先用走，你不跟从就是基本上是走的意思，你不要走，在你不要跟从过后呢，他是站，他从在动的，他在动作当中那里过后呢，他就站住了，他不动了。过后呢，他做什么？他坐下来。诗人怕我们什么呢？怕我们不晓得他用什么呢？他说：“好，现在我带你看，那个名词，你看，计谋是什么呢？从我的脑子里头的，从我灵魂的深处，我有一个点子，我有一个想法。不过是这么单纯吗？不是的，那个想法什么呢？开始有一个道路，他走出来了。”开始做工，最后那个想法什么呢？然后想法坐下来。所以当你看诗人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其实犯罪是按部就班的，它有个程序的，它不是这么简单。它从一个开始开始动，开始走了，它站住了。我找到你了，罪恶的地方我找到你了，我站住了。过后什么呢？我要坐下来了，这就是按部就班。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个很老的老师，他告诉我们，在三四十年前的美国，要买黄色杂志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要很小心的来做这个工程。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个年轻人，他记忆力还很清晰。他说我那天我诱惑太大了，我整个城市里头有一家商店有卖那种杂志。他做什么呢？他就那天他说我不管了，我要去买那个杂志。他就走去那个杂志的店外面，很好远的地方。他看到那个店，不过他就在那边等啊，在那边看观察。你们猜他在看什么？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啊。看了很久很久，好像很安全了，可以进去了。他就快点走进去，买了那个杂志，头滴滴，买了就快点跑了。所以你发现，其实在他那个时代呢，犯罪的过程是从他的心里的一个想法，他要走很远的地方，去到一个地方买那个东西。过后呢，过后他拿那个东西回家，坐下来享受那个东西。其实今天你发现我们同样有那个过程，不过那个过程简短了，我们不用出门，我不用走很远，我也不需要站在店的外面，我也不需要偷偷摸摸的坐在一个角落。因为什么呢？因为都在这里，今天赌场在我手里，今天百货商场也在我手里，今天甚至妓院也在我手里。所以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快乐你不好犯罪，你要快乐你要接受不犯罪是孤独的，你要快乐你要知道说犯罪是个按部就班的。当你有那个意念开始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控制这个意念，这个意念会什么呢？它有脚的，它开始走路。 他懂他要去什么地方，他要站在那个地方，最后他什么呢？他要坐下来，他是按部就班的，他是有进度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说，当我们真要快乐的话，我们要远离罪恶；当我们真要快乐的话，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这不是神的方法。所以神说，你真要快乐的话，不要做这个方法，这是世界上人的方法。所以因此你每次到了拜五，他们说有 happy hour 的意思就是这样，在那个小时里头你会很快乐。所以这是世界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神给我们的快乐是什么呢？待会我们会来看。所以你说阿阳，既然这个方法并不是犯罪，这个方法并不是做这些东西，这样我应该怎么来做呢？其实这答案就在第二节。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节。第二节说到，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快乐吗？你要快乐，你就要喜爱神的律法。什么是喜爱神的律法呢？就是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昼夜思想神的律法，在这里我们要好好的来考虑一下，这个字叫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头，我们每次想到思想的时候，我们在想一个理性的活动，一个 rational process， 理性的活动，多少都在脑子里头。不过当你看一个希伯来文的希伯来人的时候，他看这个思想不是这样单纯的，他的思想包括什么呢？包括体力活动。所以你想啊，海洋，思想包括体力活动，的确是这样的。当一个希伯来人他在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往往什么呢？带着体力活动。他在背诵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什么呢？他是不沉浸的，他是不沉浸的，他是发声的。当他朗诵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他在灵修的时候呢，他是不沉浸的，他是发声的。当他祷告的时候呢，他用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呢，他是不沉浸的，他是什么呢？他是哭泣的，他是欢呼的。当他来到神面前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心中那个逻辑，按着逻辑按着理性来赞美神，不是的，他是什么呢？带着什么呢？带着赞美，带着感恩的心，带着歌颂来到神面前。所以当你明白一个犹太人的背景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就可以晓得说，当诗人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思想是带着体力活动，这思想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外面。所以因此，假如今天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有一座一道墙很出名，有些人说它是西墙，有些人称它为哭墙。不过你在西墙也好，在哭墙也好，在那里听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什么？我们会想象是个很平静的地方，大家都在那里默祷，感觉上很属灵，气氛很不同。其实你恰恰相反，那个地方很吵闹，很吵闹。你看每个犹太人都在什么呢？都在把他内中他里头的思想，他里头的感受什么呢？用言语带出来。因此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吵闹。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说，其实当诗人要我们说你要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不是什么呢？不是知识，是知识加加加，不是知识而已，是你将知识影响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有什么呢？有外在的表现。而且神告诉我们说是昼夜，昼夜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从你睡觉开，你醒起来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夜晚，你睡觉的那一刻。所以神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快乐的方法，快乐的方法就是，这是我的话语，这是我的话语，让这个话语呢，成为你心中的心，成为你心中的话，成为你心中的帮助，而让这个话语呢，带动你的生活，以致什么呢？以致你醒起来的那一刻，到你睡觉的那一刻，你都有神的话语在看待。当我醒起来的那一刻，我要想，神啊，你 的话语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使用我的时间。当我去到学校的时候，神啊，你的话语告诉我，我要怎么看待我的功课。当我去到办公室的时候呢，神啊，你的话语告诉我怎么看待我的工作。当你在家里做家庭主妇做家务的时候，你要说，神啊，你的话语怎么帮助我来看待做这些乏闷的家务。当我是一个退休人士在家里看孙，孤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要想，神啊，你的话语如何帮助我看待这个时间，我独自的时间，我退休的时间，甚至我在医院里头躺在病床上的时间。神啊，你的话语怎么样来帮助我，从白昼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夜晚。所以因此你就明白，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会常说我们一起的来注重讲道，我们一起的来注重灵修，我们一起的来注重主日学。因为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话语，让这个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这个成为一个基础。不过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这些基础呢来看待你的人生。我们很在这里很多人戴眼镜，所以戴眼镜的人有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会忘了我们戴眼镜。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时候我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我是100%没近视的，不过拿掉这个眼镜就好像瞎眼猫，所以他在经常笑我，你看得到我没对，是好像的确是很惨，800多度看不到太多东西。所以不过其实当你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对的镜片，我们看东西都有一对的镜片，是你和我很多时候什么呢，是不晓得的，或者我们忘记了。就有人说，就好像你的肚脐啊，你会天天看肚脐吗？我很久没看我肚脐了，我几乎可能忘了我肚脐，知道我今天在讲到，对，我有个肚脐。其实我们的人生观就是这样的，我们看待东西的人生观就是如此。我们有时候忘了我们有个人生观，所以因此我们要来今天提醒自己说，我的人生观是什么，我的世界观是什么，我这片镜片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我的肉体的呢，还是这片镜片呢是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当我醒起来那一刻，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看待我今天生活发生的每一样事情，报纸看到的东西，网页看到的东西，甚至我的面部，我的 Instagram、我的 Twitter 看到的东西，神的话语如何帮助我来看待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假如还没换镜片的话，我鼓励你换镜片，否则你不能快乐。因为这是神告诉我们的，你真要快乐吗？你要快乐你必须不犯罪。你真要快乐的吗？快乐的话，你必须改换你的镜片。我们要思想神的话语，我们要昼夜的来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有些人就问我，汉阳很累嘞，这样生活不是很累哦，做什么要想这么多，看东西要想这么多。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累，不过其实你会觉得累，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快乐是什么，那个恩典是什么。所以当你明白那个恩典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累了所以你说恩典在哪里呢？恩典在第三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第四节。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还没有谈这两节经文，我需要解释有两个错误的看法。这两个错误看法非常非常的普遍，你跟基本上很多基督徒朋友谈话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会把其中一个方法告诉你。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一个方法告诉你说，哈哈，我们按着神的话语做工神要什么呢？使我成功神学叫做成功神学，我要成功。所以你看在这里说没有成功吗？很多成功的例子，对不对？我会结果子，我的叶子不枯干，凡我做的尽都顺利。听到没有？凡我做的尽都顺利，不成功吗？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我只要好好的乖乖的做个基督徒去教会奉献参加教会活动， 我就会做一个成功的人。因为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看法，另外一个看法也是错的。另外一个看法是什么呢？另外一个看法，简单的说，是好人有好报。所以第一节、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个好人。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这样我就有好的回报，我会结果子，我也只不甘，凡我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弟兄姐妹们，有这么单纯吗？这么简单吗？不是的。神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做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必定成功，神也不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好的事情因此我们会有好报不是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明白那个意思，我们需要明白它的背景。我们离这首诗已经2500年了，那个背景差太远，而且我们活在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头，我们根本几乎没有种过什么东西呢。我以前很久以前尝试种胡姬花，都死光光，所以胡姬花都会死。所以这就是我们 都市人的生活，我们不晓得什么是以色列人，我们不晓得巴勒斯坦那里的环境。这让我们来明白说，神他告诉我们第三、第四节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方法要带给我们的什么呢？好处。这个方法要带给我们什么呢？带给我们喜乐。那个喜乐是什么呢？那个喜乐是这个方法要带给我们的恩典。你说汉阳哪里来的恩典呢？恩典就在这个字叫做栽。栽，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在新加坡，我们感谢主，我们是个很绿化的国家，所以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情况。那情况就是一个新的小区，这里他们铲平了，建起来的一些房子或者工业区也好，一般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呢？就开始迁移一些树木，对不对？我们放在这小区的不同的地方。所以问你们，那棵树有选择吗？那棵树跟那个负责人，不要这个地方垃圾槽旁边，我不要啊，我要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太臭了，没有选择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因为那个树是被栽在某个地方。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当你用他的方法不犯罪，当用他的方法去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你和我要被栽，不是在垃圾堆旁，而是什么呢？在溪水旁。所以你说溪水，新加坡有河对不对？新加坡河有沟渠，湿湿水啦，小意思。不是的，对一个巴勒斯坦的人来而言，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的。怎么说呢？因为当你读旧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往往住在哪里呢？他们往往住在山上他们的土质和我们新加坡的土质不一样。它的土质基本上有两层上面是表层我们叫做表土，英文叫 top soil， 所以表土。表土下面呢是石块，是石块，而且都是山。所以有个问题，这个土质制造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试试看种果树，那个果树种了它就开始生根发展的嘞，到了一个地步它就长不了了。为什么？因为石头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对一个希伯来人来讲，对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讲，哇，能栽在溪水旁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是在山上，它是在一个平原，因为只有平原才有河水。而且对他们而言有一个问题，当下雨的时候呢是一个大问题。他们住在山上，它有表土对不对？下面是石块，所以下雨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雨把那个肥沃的土什么呢冲下山了。所以因此当身为一个犹太人，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他是什么？他很感动的，他说，哇，我将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那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一幅画面对他而言。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尝试启示他们，我住在山上，每次下雨是好事，不过雨却把我的土，我肥沃的土都冲走了，使到我什么呢？使到在山上有很多的大石块。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 啊，这里有至少三方面的恩典。第一个恩典是什么呢？第一个恩典是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所以你说，哎，很奇怪哦，我在用神的方法，好像在得一样东西。不过神在第三、第四节告诉你什么呢？他说，其实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东西，对不对？不过你错了，因为当你在做要这样东，当你在做这样东西的时候，我是什么呢？我是把恩典降落给你，这是我的方法。你用我的方法，我要把这个恩典白白的赐给你，就好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一样。第二是什么呢？第二，你会发现这个恩典是持续不断的。雨有一个问题，雨总会下完，对吗？雨总会下完，下完了又开始什么呢？开始热了。不过溪水不是这样的，河流不是这样的，河流是持续不断的，它一直供应你那个养分，供应你那个水。第三是什么呢？是这个恩典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你有想过一个，你有看过一个画面，就是说有只有一条河，这条河就有一棵树，没有的。往往你发现这条河的有很多很多树啊，河里的水，河里头的水是什么呢？是充充满满，充足，非常非常充足，是多过那棵树所求所想的。所以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神告诉我们什么呢？神说，你看到没有，你其实是可以快乐的。你为什么可以快乐？因为你是蒙恩的人，你要得到那白白的恩典，你要得到那持续不断的恩典，你要得到那多余的恩典，那充充足足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恩典。因此什么呢？因此我们能快乐，因此我们能快乐。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哎，神，其实你讲的话有道理，因为你告诉我说，这是不应该做的，做这些东西我就不快乐，做这些东西我就会快乐。而你告诉我，那快乐为什么会快乐？因为当我在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当我在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恩典降临给我。当我在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恩典降临给我。这个恩典是多过我所求我所想的。在这里有另外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明白，明白什么呢？啊，这个恩典是超然的，这个恩典是超然的。我问你弟兄姐妹们，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头有没有想象说，这个当世人说按时候结果子，是按什么时候啊？按什么时候？当世人说叶子也不枯干，是什么时候叶子才会枯干？在新加坡的环境里头，我们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是在热带区。不过当你去到四季的国家，当你去到巴勒斯坦的时候呢，巴勒斯坦的环境就不一样了。这里讲的是夏天，夏天是炎热的，夏天一点水分都没有，一点水分都没有。我明年六月份会在耶路撒冷上一个月的课程，所以是个旧约地理考古的一个课程。所以那个课程在报名的时候，那个负责人告诉我，你要喝多点水啊。说啊，为什么你要带多点防腐膏啊？说啊，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些东西呢？他说，因为基本上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没有雨水，热，炎热，却什么呢？却没有雨水。这就是那个环境。所以你想，成功神学，你问一问一个希伯来人，那时候哪里成功？是什么呢？是一年十二个月份里头最艰难的五个月，最艰难的五个月，最艰难的五个月。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头呢，你要什么呢？那棵树要面对压力， 那棵树要面对压力。新加坡我们平均的雨量大概有150毫米 150mm， 就大概这么多，一年到头平均的雨量每个月份150，到了他们的夏天的时候是什么呢？我刚回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哎，汉阳你喜欢吃榴莲，喜欢吃，然后不可可受不能吃啊。他告诉我让我跟你分析今年的榴莲季节他说你回来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太阳很好，天气很热，不过什么呢？不过新山没有什么，没有水，所以今年的榴莲季节应该不太好，所以我可能就没有机会吃太多好的榴莲。所以其实那个观念是一样的，观念是一样的。那观念告诉我们什么呢？观念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环境里头，那棵树要面对压力。诗人在讲一个季节，是夏天，是最炎热的季节，是最干旱的季节。他却要什么？他却要结果子，他却要继续有青叶，有绿叶。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一些日子以前，有位牧师，他的太太去世，所以他有四个小朋友。所以你想，牧师的太太去世，牧师要去参加他的太太的葬礼，驾着车，里头有四个小朋友，你觉得那个气氛如何？有说有笑呢？没有，非常宁静，在车里头。所以车就这样叫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车就停了。在一辆大卡车经过他们的车的时候，有一个影子，大卡车的影子就越过他们，对吗？越过他们。所以牧师就问他车里头的四个孩子，他说：“孩子们啊，哪一个比较惨？被卡车撞死惨，还是被卡车的影子越过比较惨？”哪一个比较惨？所以孩子们就最小的女儿发言。最小的女儿说什么呢？她说：“爸爸，被卡车的影子越过比较好。”所以爸爸说什么呢？爸爸告诉他的孩子说：“你看，耶稣为妈妈被卡车撞死，因此今天妈妈只是被卡车的影子，死亡的影子越过，现在妈妈就和耶稣在一起。”所以这个家庭，这就是夏天，干旱无水之地，他们却仍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快乐的人生。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用他的方法，他的方法来得到快乐。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他的方法来谦卑我们自己，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喜怒哀乐的时候，帮助我们借着你的恩典，你那持续不断的恩典，那白白得来的恩典，那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恩典，那超然的恩典，来帮助我在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季节里头，我仍然可以结果子，我仍然叶子不枯干，我仍然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到了这里你会问我：“汉阳，准吗？准吗？有可能吗？”我说感谢主，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我告诉你，这是神所担保的。我怎么知道呢？第五、第六节告诉我，神就是那个担保，神就是我的保障。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二人必站立不出，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要你们注意这两个字，叫做知道。希伯来文叫做亚达，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它是只用在一个情况里头。那个情况是什么呢？是夫妻之间的认识，夫妻之间那亲密的认识。所以神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我做那个担保人，我做那个保障，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义人的路，我也清清楚楚清清秘密的知道恶人的路必定灭亡。这个方法是神给我们的，他自己做这个方法的保障。所以因此在这里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在我们这里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你想这首诗写了2500年呢，它还这么的贴切。2500年的东西呢，到了今天我们还可以用。到了今天好像什么呢？好像把我们的灵魂剖开一样，看到我们的内心。这到了今天我们有选择，要选择什么呢？选择你的路，要选择你要走的路。而且你别这么的单纯，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在这里神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义人的路我清清楚楚的知道，恶人的路我也清清楚楚的知道。因此你整辈子所犯的罪你必定灭亡，因为我清清楚楚的知道你整辈子所做的事情。所以当你看第四节的时候，第四节告诉你说诗人做一个对比。所以那个对比是什么呢？那个对比的差异是非常大的。所以当你看诗人在讲神，在讲义人的时候，哇，他用很多形容词。他说你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事所做的，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来到恶人的时候，恶人说什么呢？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他说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那个对比。你选择神的方法，你的人生是丰富的，是多姿多彩的。你选择世人的方法，你就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是废物，做过农在当时的环境里头，他们一般收割的时候，他们会在他们的农场这边，他们的田地那边就找了一个可能稍微抽出来的地方，他们就把他们的丰收，他们收割放在那里，他们就找一个叉或者一个铲，他们就什么呢？他就往上抛。所以当你明白他们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个夏天的景色，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有从西而来的从东边而来的风，是夏天的热风。这风它来的时候呢，当你把这些糠秕跟粮食米粮往上抛的时候呢，这个风什么呢？会把这些糠秕吹走，到这一处过后，糠秕的结局是什么呢？是少，是少，它没有意义的，它没有根。树是有根的，它没有价值的。果树会结果树，常青树是有价值的，它没有盼望，因为它的结局是被风吹散，被风吹散。所以在这里的慕道友，求主帮助我们，帮助你们，让你们来思想，你有两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来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帮助你，来接受他为你的个人的救主。所以你说也许你会说汉阳，你们基督徒我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太绝对化了，太绝对化了。其实你错了，我们不是绝对化，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用神的话语来告诉你。我们在美国参加这间教会，一个家庭他们领养了一个中国孩童。这中国孩童他生下来就没有耳朵，所以他听觉他是完全基本上是完全听不到的。所以当妈妈把这个小朋友生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这个 怪婴，他就把这个孩子丢在洗手间，医院的洗手间，他就跑了。所以医院就把这个孩子小朋友捡回来，放在孤儿院。所以这个美国家庭就刚好有人介绍，他们就看到这个孩子，他们就决定领养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现在有这么大这么高了。他越长大的时候，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他自己是没有耳朵的。所以你看他画的画很有趣的，他画一个人的画的时候，他画的脸，他的耳朵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告诉你什么呢？这是他的愿望，他有耳朵，他要 有耳朵。所以父母亲终于找到什么呢？找到在美国唯一的耳朵移植专家，在加州，就只有那个地方他们可以帮他什么呢？帮他给他一对新的耳朵移植，一对新的耳朵。所以新朋友们，在寻找的弟兄姐妹们，你说这绝对话吗？我说不绝对话。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得赦免，圣经告诉我们只能通过神唯一的孩子。所以但愿你可以来到我们当中来享受这个恩典，因为这个恩典只给基督徒而已，这个恩典只给基督徒而已。弟兄姐妹们，来到最后想告诉大家，这首诗的第一个字是快乐，是有福。这首诗的最后一个字是灭亡。是我们人生两大选择，你可以选择快乐，你或许你可以选择灭亡。所以 做个智慧人，这是一首智慧诗，做个智慧人，不要选择灭亡，选择快乐，选择神给我们快乐的方法，远离那罪恶，逃避那罪恶，不要走向那个罪恶，不要站在罪恶旁边，不要享受那个罪恶，因为这不是快乐的方法。快乐方法是什么呢？是爱神的话语，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让神的话语影响你的生命，让神的话语成为你这两片镜片，让神的话语从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看事情，一直到了晚上，用神的话语来看待你人生的每一样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方法，这个方法要带给我们恩典，这个恩典是超然的，不是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这个恩典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这个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处理我们心中的喜怒哀乐，这个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是神预备好要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持续不断的，这个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恩典是神自己担保的，因此我们应该用这个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会带给我们快乐。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求你原谅我们，主，很多时候我们不用你的方法来 寻找喜乐，寻找快乐。主，我们跟从恶人的计谋，我们站在罪人的道路，主，我们甚至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坐在亵慢人的座位，我们不喜爱你的律法，我们甚至不想用你的律法来看待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神，求你使我们回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次回转到你面前，远离主你所讨厌的事情，让我们回转到你的面前，使用主你给我们的方法来得到人生真正的快乐，今生的快乐和永生的快乐。 主帮助我们珍惜这样的一个恩典，愿意这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这个恩典是充充满满的，这个恩典要陪伴我们一生一世，这个恩典是主你答应我们的，主赐给我们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你，相信你给我们的方法，相信你给我们的恩典，来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